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学，今天晚上我们来回答问题。为什么要安排中途来回答问题呢？这几天啊，有很多居士总是到我那里问了很多问题。我想，真的就像祖师在一些著述谈的，这个净土法门呢，有很多人。包括广义的佛法，随着末法的时代越来越深入，众生的福德智慧越来越浅薄，于是他对于佛法，尤其是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就有很多的疑问成为疑惘这些疑问有时候都很怪异都是我们很多分别心分别出来的但是疑问必须要认真对待，有疑它就会损害信心信心建立不起来，它就对这个净土往生依法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我们无论是对深刻的问题还是肤浅的问题，大问题、小问题、正常的问题、怪异的问题，我们都是本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因为这关系到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有的居士有时候听我跟回答居士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很肤浅，很什么他说你还在那里很认真的回答，那不回答不行啊。你认为很肤浅的，但是对那个提问的人说，他以为是很重要的，比天还大的问题所以要得这个慎重的去回答下面我们看看大家又提了什么怪问题好，问题。本人很善良性善良，偶尔干点坏事但不知道佛是否真的存在，有时候信有佛，有时候觉得没有，怎样才能改迷信变成信心十足的信？有时认为佛法是一种安慰心灵的良药，毕竟这个世界有点现实这你看看还真的挺有意思这个问题你如果相信善良，你就不要去干坏事咯深信因果，干坏事就有坏的结果存在。但你为什么会干坏事？还是对佛的存在这一点还是有怀疑。实际上很多学佛的人，他对于有不有佛，有不有阿弥陀佛，有不有极乐世界，他是有怀疑的。说有100%的非常坚定的相信，这种人有，但不是全部的所以这位居士也讲得很坦率有时候相信有佛，有时候又相信没有佛法只是安慰心灵的良药它不仅仅是一种安慰心灵的良药，佛法是悉达多太子出家苦恨6年在菩提树下所悟证的这种 啊，主法的实相，啊，法界的真理智慧，所以把这个真理智慧解脱大道和盘托出，以他的大慈悲心和盘托出，来帮助众生了生脱死，圆成佛果。这可不是一个啊像鸦片似的东西啊，麻醉一下安慰一下的，它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让我们离生死苦得涅槃啊，妙境常乐的啊。那么你会觉得佛法很虚幻，觉得这个世间很现实很真实，这正好是众生的一个颠倒。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它是虚幻的，是由我们妄想杂念变现出来的啊。那这个极乐世界涅槃的常乐我净的，那才是真实的，才是永恒的。现在我们是把虚幻的作为真实的，把真实的作为啊虚无缥缈的，把它边缘化，把它忘记了。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是一个迷惑颠倒的众生，知见上错误。所以对佛的存在，对佛法的存在，对极乐世界的存在，他就半信半疑。啊，你说他有不有一点信？也有一定的信。他没有信，你说他不会来这打佛七。但是信又信得不够，啊，信一信又怀疑，啊，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得要常常的熏习佛法啊，常常的念阿弥陀佛名号。你那个怀疑说明自己的孽障深重啊，福德啊薄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净业三福，一定要读诵大乘经典，一定要多多念佛啊，这样使自己的信心日益增上啊。如果没有信心，佛法大海唯信能入，你没有信心是不能入到佛门里面来的啊。所以啊，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极乐世界真实存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匆匆的啊客栈，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故园故乡啊。我们不要认错了，一定要重新摆正自己。好，请看下面。我们是东北沈阳来的，在没有学佛之前，因不明理，有一大部分人都供保家仙，学佛后才知道要供佛，有的人就不供保家仙供佛，但是不供仙之后身体总生病，又供上了，来来回回折腾多次，供仙就不痛，不供就生病啊。这样的情况应怎么办？附体的人也很多，有人说是业力招感，怎样做才能去掉附体？我们都是佛弟子，不希望附体，怎么做才能解决？请慈悲开示。啊，东北的是喜欢搞这些名堂啊，什么保家仙呢、啊？怎么这个仙那个仙啊？附体也说是护法上来了，很高兴啊。实际上，你没有学佛之前供这些，那是迷惑颠倒了，情有可原。你既能学佛了，首先要做到三皈依啊，自皈依佛，不再皈依天魔外道；自皈依身，不再皈依外道邪众啊。那么这些仙，它解决不了我们的生死问题，它也是一个凡夫，我们怎么要供养它呢？啊，所以学佛之后一定要供佛菩萨。在心理上截断那些什么保家仙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好，那你说 不共之后就有病啊，这要正确对待了。病是怎么来的？有的是我们四大失调，现实啊，这个不注意，还有我们多生多劫的孽障，孽障病。那么生病不生病，怎么样使我们身体好？实际上还是要拜佛，还是要念佛。佛是一切智人，佛是具足无量的神通，佛是具足大慈悲心，佛的这种能力超过保家仙百千万一倍。你只要虔诚的去求佛，就能解决我们身心上的一切问题啊，一定要至诚。然而对生病不生病，我们要正确的态度啊，生病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也许就是由于我们正信佛法开始修行，多生多劫的罪孽啊，以生病的形态重罪轻报，消孽障的过程啊。不要以为能得什么东西就好啊，有很多情况正好跟我们正常的思维不一样的啊。比如偶一大师曾经讲过这么一个例子，说有一个江洋大盗啊，这个他这个官府啊，几个大的案件都是他制造出来的，官府就在查这个大案，他就害怕呢，他在乡里面呢就想我怎么躲过这一难，他就想啊，我就来学佛吧啊，装作是佛弟子啊，这一学佛呢是假装的啊，假装之后他发现身体啊也比较好的，而且跟别人预测什么东西啊都预测得很准。诶，他一想学佛还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我还是假装学佛，如果我真的学佛那就不是更厉害吗？好，他夫人都有次真的就发了愿，我这次就从今天开始真学佛了啊，不是假冒的了，真的是吃斋念佛。好，这一吃斋念佛呢，诶，发现这个身体也不是太好，然后呢跟别人算什么啊，预测什么还不大准。他想你看看，我真学佛还不如以前，那说明学佛真学佛没什么好处啊。好，谁知道当天晚上做这个梦，梦中有一个鬼神过来了，告诉他，他说你原来假装学佛的时候，我到你身上来了，所以你就能够啊，这个预测呀等等这些功能很好。现在你夫人发了真心要学佛了，搞得我靠拢不了你了，我就走了啊，所以你就预测不灵了。哦，他也，所以他一真学佛，这些邪魔鬼神都得远离，靠拢不了的啊。所以你看，他才坚定了继续真学佛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心理上一定把原来的那种供的仙彻底放下，一心供佛，无论是生病也好不生病也好，反正靠着佛就靠着须弥山一样，佛一定给我们就近的好处，你一定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心。他的顺境逆境什么的，你都要以平常心去看待它啊。有附体的也要做如是观啊，一定要自诚念佛，你念佛附体他就能离开，他靠不近啊。念佛都有光明嘛，这些附体的这些东西，或者年久沉昧的这些邪魔啊，魑魅魍魉，它这都是黑暗的， 他你内心有光明，他就靠拢不了，自然就会离开身体啊。这样做就比较好啊，还是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好，受五戒的居士可以不可以穿大衣啊？我不知道穿大衣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受五戒居士可以搭幔衣啊，礼忏衣、幔衣，在家居士的法服，但是绝对不能搭五衣，更不能搭七衣啊。幔衣就是它的线是直线下来的，不像出家，出家人是一长一短，叫福田衣，你不能搭福田衣啊。受戒的师父和居士是否可以吃鸡蛋啊？不可以吃鸡蛋啊，不可以吃鸡蛋。我在念佛时当下观察，也无能念之我，也无所念之佛，当中只有佛号清清楚楚，但是稍微把眼睛睁开，这种感觉就很难把持住，我平时应该怎样努力用功，请赐发语，弟子当顶戴受持啊。你刚开始念佛还是从事项上用功啊，先不要去谈无能念之我，无所念之佛，现在还不是你这个水平啊。你现在就是把佛号念得清清楚楚啊，这个佛号听得清清楚楚就可以，念之在之，你念佛的当下你能听清楚念清楚，你的心就在这里不外跑啊，你在都是六根上下功夫啊。那么无能念之我，能念所念打成一片，这不是你观出来的，而是水到渠成的，无心才能够得到这个境界，你有心就永远得不到啊。所以一般念佛号还是不要把眼睛睁开，因为一睁开眼睛就是世间的种种的景物过来啊，对我们太熟悉了，它就会引起我们的妄想杂念。一般眼睛都是啊，基本上七八分闭着啊，一点点啊，看到前面的路就可以了。特别是如果修观想西方极乐世界法门，这个眼睛要全都闭上，就是你在异地当中观那个境界，你睁开眼睛都是这个世间的景物，都是不行的。啊，所以啊，怎么用功呢？还是老实念佛啊，念之在之，自念自听啊就可以啊，平时一点啊。弟子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既想做好本职工作，又想多一些时间念佛闻法做义工。我是一名护士，现在领导想让我做护士长，我很忧郁。怕以后学佛的时间更少，不知如何抉择，请慈悲开示，年轻人应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学佛，怎么分配时间？现在找工作、晋升等等都要托人送礼，为佛弟子是否坚决不能这样做？请慈悲开示。我们每天的时间要合理的使用啊。时间的运筹的好，就能够发挥它最大的这个效果。佛法不离世间法，你有一份工作，还是要尽份做好自己的工作。是做护士还是做护士长，你也啊，既不能去攀援啊，来了也不需要去拒绝啊。那么这个学佛的时间多和少，这是看我们心念动在哪个方面啊。这个每天有早晚定课，时间忙定课可以念佛数量少一点，时间多念佛数量可以多一点，随自己的工作生活忙闲程度而定啊。哪怕是啊，这个每天持念法门，你只要持之以恒，也决定能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带业往生啊。所以是念佛多多益善，但至少要做到十念法啊。之所以这个晋升职务等等，这就刚才讲，不要攀援，你不要去送礼，不要去托人，要知道 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如果命中没有，他托人送礼啊，也得不到；如果勉强得到，这也不是福，往往是祸啊。所以我们为佛弟子啊，不要这样去做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这个天什么？天就是因果法则啊。命中有的啊，命中没有的，你这打破头求之不可得；命中有的，你却之不可免，你想不要也是不行啊。你就以这种平淡的心啊，来处事，就比较自在一点啊。好，下面有一个啊，这个哎呀很长啊，简单念一下。这是近日市面上流行一套开封念佛团团长陈静林讲话的 DVD 片，内容非常丰富，举例繁多，看了之后疑惑丛生，请师父开解惑。我们认为陈团长发心助念，不顾个人得失，令人敬佩赞叹，我们当然应向他学习，自不怠念。但对其中有些实例，我们几个居士都有所争论。啊，一个事例是，有一老居士一向专念弥陀一佛，欲知实质，交代子女不必抢救，不必哭泣，不必烧冥纸，临终实质乃念佛不错，佛珠圆转。可当他断气时，念珠落下，其子将其尸体送往医院，强迫医师抢救，其女痛哭大号，双手拍打尸体。经过如此一番折腾，尸体受尽折磨，念佛功德受折损，死者相貌乌黑，非常难看。陈团长断言，其女其子处理不当，一定不能往生。对这一例子，我们居士有不同看法，争论颇激烈啊。这是争论的几个观点，有的说能往生，有的不能往生啊。哎呀，这个争论的太多了啊。好，我们看看啊。此外，陈团长再三强调说明，一个人心不清净，充满贪嗔痴慢疑，决定不能往生。念佛而不能除贪嗔痴慢疑，非常危险。而陈团长又说，在临终时加以助念，跪地恳求，甚至带死者忏悔，也可使本来不可能往生的人得生西方。这里产生两个问题不明白，请师父指点。一，目前我们居士心不清净，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具有贪嗔痴慢疑的，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是否念佛也不能往生。二，不论杂修专修，信念具足与否，只要助念即可往生。总之，往生是助念团求出来的。那么主念与助念哪个因素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从以上事例，我们也可推出一个结论：一个人不信佛、不念佛，甚至不闻佛，死了以后，由师父和居士为他做三十细念，一定往生西方，闽扬两地，不费力，可坐享其成。以上疑惑造成我们这些初期学佛者的障碍。原先我们都有一些杂修者、盲修者、只求平安者，现在才开始转变，愿意专念求生净土。如果得不到师父的开示，我们真的辨不清方向，求师慈悲开示啊。这是福州的一群居士写的啊。对这个问题好像也有些居士啊都在看这个啊。前几天还有一个居士拿着一套这个，他也是看了之后觉得不敢看啊，请我是不是鉴定一下能不能看。 我看了这一大叠，我也没有时间看啊，啊，没有时间看，所以看这个提问啊，我们就这个提问来回答，啊，这个现在是有些助念团发心是不错，但是知见一定要正确。助念是什么？啊，无论是临终开导，还是分班助念，总的来看，我们是帮助，是一个辅助的因素，那个病人才是主导的因素。所以临终开导也是帮助他产生正确的信心，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们啊，不要有怀疑啊，对一些事情都要放下啊，这个啊，一心一意愿往生，你不断的开导，还是让他在信愿行上保持正念的啊。那么众生的这种心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只要他保持了信愿行的正念，他一定能够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这个世地一个老居士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欲知实质，临终还念佛不断啊，佛之常转，断气之后念诸罗夏，这种情况你还怀疑他不能往生吗？啊，如果这个居士，这个老居士还不能往生，那这个往生就太难了啊，他已经啊断气了，这个尸体折腾，折腾尸体是一个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个，只要他神识到了这个莲台里面，这个尸体对他不会产生威胁的。啊，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光明的护佑啊，一定会保证这位老居士稳妥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子女折腾归他的折腾，啊，不会障碍他往生的。啊，要么说这个往生之后这个折腾一下还会障碍，这里面那他的这个一生的修行啊，临命终时还是临终断气的时候还在佛号当中啊，那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临终接引愿那就不能兑现了啊。临终接引愿只要兑现决定往生，对这一点你不要有丝毫的怀疑，如果你对这个都信不及的话，那这个念佛就成了难行之道了啊，万修万人去，那真的就成了万修一二去了啊。啊，再就是一个知见，这个念佛法门是大业往生的法门。大业往生是什么？就是我们充满着烦恼，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心不清净，但是在这个心不清净的这种烦恼心里面，我们有信愿持名，决定就能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如果说一定要把贪嗔痴慢疑除掉啊，一定要把孽障忏悔掉才能往生，那完全跟净土法门的这宗旨不吻合的。你又把这种横超的法门变成了竖出的法门了，把这个易行道又变成了难行道了，你说谁能把贪嗔痴慢疑断掉啊？啊，所以这个往生绝对就是这个往者的自己的信愿持名的感通，跟助念只是帮助的一个助缘，你绝对不能喧宾夺主啊！往生是助念团求出来的吗？这完全不是这回事啊！他有的助念团就是人都有我执，他以为他也助念啊，是我把阿弥陀佛求来的啊，是我代替你啊，这个忏除了孽障的啊，不是这个样子啊啊！往生都是阿弥陀佛来慈悲加佑的啊，助念的这样的目标也是让这个亡者病人也一心跟阿弥陀佛感通上，你只是起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助念的这种要素不是主因，是助缘， 真正对念佛他有把握的人，要不要助念都无所谓的。啊，不能把助念啊看到哦，临终时啊啊跪在那里恳求啊，甚至带病人忏悔啊，这个念啊孽障都不忏掉，冤亲债主还有，就决定不能往生，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刚才讲这个念佛法门是大业往生的法门。啊，孽障的多少都不构成他往生的障碍。忤逆十恶的罪人，即将下地狱的罪人，他这个信愿持名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啊，谁说了要把孽障忏悔掉了才能往生呢？啊，所以很多人之间包括哎呀他为什么不能往生，就是有冤亲债主，还有冤亲债主。哎呀，这些事情你听一下觉得还挺有道理，你思维一下完全跟净土法门是不相应的。啊，冤亲债主怕什么呀？净土往生一法就怕你有怀疑。你只要有信心，冤亲债主再多都不会构成障碍。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你信愿具足，十生乃至一生感通到弥陀的慈悲的愿力光明现前的话，冤亲债主还能起什么作用呢？你的孽障还能起什么作用呢？都构成不了障碍的。啊，所以啊，说这个如果那个病人自身不具足信愿持名，你就是这些助念堂把头磕破了，你也不能让这个人往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啊绝对不要说啊这个原来都是要靠这个啊这个助念团才决定能往生的，于是我就可以不念佛啊，到时候临终的时候由师父居士给他做个三世细念就能往生。那这完全就是搞错了。啊，这个净土法门是告诉我们，我们平时取决于自己，平时要一定要闻行净土的经论，一定要自己建立信愿行三资粮。你这个资粮获得了，这就是你往生的保证，乃至于你一日一夜曾经做过这样信愿持名的功夫，你往生也决定了。啊，往生这桩事情是我们个体跟阿弥陀佛的愿力一对一的感通，绝对任何人无论是师父居士助念团不能在自己和阿弥陀佛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我要中间环节干什么？我们是直接跟阿弥陀佛感通的，当我们在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在呼应我们。啊，阿弥陀佛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在阿弥陀佛的心中，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体的，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当一个子女要掉进火坑里的时候，他恐惧之余啊，叫爹叫娘的时候，爹娘就到了。啊，还需要通过第三者去传达吗？传达还传达走样的了，直接呼喊爹娘，爹娘就来了。这世间都是这样的，天性相降。我们这些信念这净业行人跟阿弥陀佛直接沟通啊，助念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千万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主导的地位啊。所以大家还是啊，一定要按照净土经论祖师的话啊，自己在信愿持名上平时下过功夫，临命终时决定能够往生，有不有助念都没有关系。啊，南无阿弥陀佛。